大家好，欢迎来到奇北，我是子昂。大家好，我是子昂。
骨头不痛了，腰也不疼了，就是
像在念广告词。
我还去私聊那个评论的同事，那个不是同事啊，评论的同学，上班上傻了，
牛马味太重了吧？
对对对。我是副教主，
一个遥不可及的教主，还有一个在负责实际事务的副教主，已经没有了感情的情侣，智商就是早安早安早安晚安晚安。
对，
我发现很多人他之所以慢慢调整到一个很健康的作息，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更强烈的愿望，说要去做某个事情。
大家好，我是黄晓敏，汕头潮男人。大家好，我是小明，汕头潮男人。
你的自我介绍就结束吗？
啊，刚刚排练的是这样
啊，可以啊，可以。今天跟小敏想聊的话题，我们是想从那个养生话题聊起嘛，因为小敏有她自己的养生实践过程，
失败之路。
哎，也不能说失败，也不能说失败啊，就是有探索。对，所以今天就是想跟小敏来聊个养生这个话题。那首先肯定是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00年，你都这么的年纪轻轻的，为什么就要开始养生呢？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说从一开始就开始养生的，因为我也有一段上大学的时候每天熬夜，然后也吃垃圾食品，天天喝奶茶什么的，这种放纵的时候。那自从开始上班了之后，就发现好像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熬个夜第二天还得早起，像以前的那种。就是说通宵了之后可以睡一天，已经没有这种生活了，没有这个条件。还有就是身上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就比如说腿会有点疼，然后我的同事们就调侃我说你怎么年纪轻轻又老寒腿了。后来我去看医生，感觉应该也不是老寒腿，就是说可能有一点小炎症或者什么，就那种无菌炎症，然后问题不大，但是要注意保暖，注意规律饮食，注意规律作息，要不然就是身体可能修复比较慢。
对，我身边开始养生的年轻人，要么是在公司年度的体检上发现一些小毛病之后开始觉得需要养生，要么就是发现小毛病之后也觉得就这样吧，摆烂了。对，所以你刚刚讲说你这个养生其实更多是身体上的一些需求，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康一点。
对，其实我体检报告我之前体检报告也有看起来有一些指标不对，但是这种看到指标不太对劲，但是你自己身上没感觉的话，就很难说哦，我要立刻去怎么样。
对，而且就是体检它那个指标，就是经常医生会跟你说没关系，这几个指标就很正常，就是没有谁体检之后百分百没问题的。
对对对
对，
但是还是就身上真的会有点难受或者什么，这种时候就想去。做一些努力，而且然后发现好像真的有点作用，比如说我最近一直在保暖呀，然后运动啊什么的，然后发现好像身上就确实精力更充沛了一点，然后身上也没那么就是骨头不痛了，腰也不疼了，开玩笑，就是
像在念广告词。
反正呢就是感觉养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那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养生的，比如说你有哪些方法实践的路径在养生呢？
我的养生应该是分成几方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作息，还有饮食以及运动习惯。作息的话，我就是我定了一个非常难实现的目标，就是想要晚上10点睡觉，然后早上5点起床。甚至我还看了一本书叫凌晨4点半起床，这样的话你的一天会分成会比别人多一天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但是我很难实现。就是因为要么就是下班可能稍微加一会班就要那个比较晚了，要么就是一不小心就熬夜了，可能玩手机或者什么的这种。我还有一个就是创了一个睡觉群，就是睡是睡眠的睡，然后觉就是那个教堂教主的那个教。
你可以仔细讲一下你这个睡觉群的来源，我觉得很好玩。
对，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在那个小红书刷到那篇，就是给你讲说你晚上10点睡觉你就能怎么样，然后这时候评论区就有一个人他说好想创一个 那个睡觉，然后每天到晚上十点就艾特全体所有人，要求大家放下手机入睡。然后下面评论区很多人都在说，哦，我想加入，我想加入。然后我心想，我也想加入，我就开始翻，结果发现那个人，那位评论的朋友，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消失了。然后下面一堆人嗷嗷待哺，然后大家都说想加入什么的。然后我就顺手创了一下，我就创建了一个，然后就也放在评论区，说我创了一个睡觉群。然后我还去私聊那个评论的同事，那个不是同事啊，评论的同学，上班上傻了，
牛马味太重了吧？
对对对，那个第一条评论的那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来加入我的这个群，然后这样你就是教主，因为是他提的嘛。结果那个他也没有回我，然后后来加入的人就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这个睡觉群就稍微运转了起来。然后每天其实没有特别强制一定要十点睡觉，就是大家会在里面打卡说早安晚安或者什么，还有一些人可能凌晨三点突然间发一条消息说我忏悔明天一定早睡请大家骂醒我。
你都没有介绍你的很重要的身份，你是这个教
的？哦，对，我是副教主，因为我还是想把教主留给那位提出这个群的那位朋友，虽然他一直消失了也不回消息了，但我现在就是
想象一个宗教，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教主，还有一个在负责实际事务的副教主。
对对对，我算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执行层。
我看你们那个群里面还有一个很诡异的名字叫张怀民。
哦，对对对，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张怀民出来玩。然后
一个要睡觉的群，然后请了一个名，然后进了一个张怀民，这不太对吧？
他叫张怀民出来玩，然后。本来他应该叫子瞻吧，我觉得，因为他喊张怀民出来玩嘛。但是大家，然后我们那个群就写，就是我们群名是，就要求大家的昵称应该是，昵称，然后杠睡觉时间、起床时间。然后他可能觉得张怀民出来玩这个名字有点太长了，所以他就把自己简称成张怀民。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他张怀民、张怀民、张怀民同学。
我看你们那个你之前跟我说你们那个群有时候还会就是起床之后大家一块打个语音电话之类的，你能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吗？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虽然定了那个目标但是可能很难实现，因为没有人监督。然后我们后来就是讨论了一下说能有什么方式，然后就有一个方法是说每天早上我定一个起床的时间，比如说六点半、七点，甚至七点半、八点都可以。然后前一天先接龙之后，比如说六点半的那一个档，然后我第二天六点半起来，我就开始打电话，然后把接龙那些人都选上。然后有些人可能他就挂掉了，也没接。然后有一些人比较就是他会把自己，他希望自己能起来，他就把事情做得比较绝。我们现在群里很多大学生嘛，然后他在宿舍里。就是也是有舍友的，他们可能也会担心吵醒大家，他把手机不设静音，然后为了不吵醒舍友，然后他知道第二天六点半会接到我的电话，然后他就会六点二十多赶紧爬起来拿着手机跑到外面去等着电话。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可能，因为你设了闹钟关掉可能就继续睡了，但你做出这一个下床跑出去接了电话，你可能就会愿意去洗漱然后起床清醒了。
哎，你们打电话一般都聊些啥呀？
很短，一般就两分钟吧，就会说起了吗？起了呀，今天好，今天起这么早是为了什么呀？或者什么的，这种。然后也有一些社恐的小妹妹，她可能接着电话说，我起了，然后就问两句话，她也沉默，然后想没事，起床了就行。
我看你们那个群的那个聊天记录，你当时给我看了一点点嘛，我感觉就很像那种就什么，就是那种已经没有了感情的情侣之间的那种早安晚安。
对，但是
日常就是早安早安早安晚安晚安。
对，那可能成员比较多一点，因为情侣的话可能是两个早两个晚。但我们那边是一列的早，然后中间啥都没有，到晚上一列的晚安。
你是现在小红书有个群，然后再迁移到微信？
对，我们就是因为其实我本人也不会说每天起床就先打开小红书，我可能会起床先打开微信。然后我发现我也很少在那个小红书打卡，经常忘，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可以迁到那个微信去。然后一开始我们那个小红书的群里人也不多，所以我当时是我其实在群里发微信号也是非常的折腾，因为它会屏蔽。然后我后来就是用了一堆的那种谐音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像一个解谜游戏一样，把我的微信号发到了群里，然后有几个进来的比较早的，他们就会通过这个来加我。
那你现在的小红书群有多少人，然后引流到微信有多少人？
小红书100多个人，然后引流到微信就20多个人，然后他们也会问说还要继续宣传我们的微信群吗？我想也不用，因为微信群人太多，可能反而
副教主管不来。
对对对，现在我们20多个人其实可能也有一小半是活跃的，然后有一大半加进来之后一句话都没说，
已经很厉害了。你们多久啊？就是还能一半活跃。哎，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群的创建对于你自己在作息这一块的调整它的帮助大吗？
初期很大，因为我当时会很，而且我觉得我有点责任感，我作为副教主而且是没有教主的情况下，我都设了这个目标了，我就要完成。但现在我定的目标是10点睡觉，但是我现在每天可能都11点多12点多，甚至昨晚快1点才在群里然后我说晚安括号忏悔，然后下面就 一堆人说 me too， 然后把那个哭哭的表情说我也熬夜了什么的。我之前还就是我们为了在群里说让大家更激励一下什么，然后我有一天复制了一大段话放进来，说一个更清醒的头脑，一个更平稳的情绪，一个更高效的身体，以及对自身生活深深的主控权。反正就是他们可能就会受到这些，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哎，我要试一下。但是他可能就这个东西有点太大了，太抽象了，他可能会一下子得到激励，然后坚持几天就但是我觉得早睡早起的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就是起起伏伏，阶段性，这一个阶段突然想早起，下一个阶段失败了，你再等一等，在群里再多待一会儿，某一天你又受到激励就又加入，这个挺好的。
那你还跟我说过说就是早睡早起这个事情还连带着带动了你那个饮食上会更健康，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先聊一下我的带饭活动。我们食堂其实是自助餐，然后每次到了那就会有一种来都来了那么多菜，然后每一个都还挺想吃的，然后一不小心就会拿多了，拿多了之后又不想浪费，然后就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可能要么就觉得有点撑，或者说有点太油腻了不太行，然后我们想要健康一点，然后就这个又是我们又建了另一个小群，但这个小群是在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公司内部建的，大家是就是几个同事建了一个带饭小群。然后我们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一起带饭，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一起到会议室里吃，分享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健康的食品什么。但是我那些同事他们可能会前一天晚上去做饭，但是我可能作为一个丁酸囊就会觉得这不是隔夜菜吗？所以我就会早上起来做，6点多起床的话我就可以准备一下就是当天中午的简餐。
厉害然后对，然后除了像你刚刚讲就是饮食啊然后作息啊之外，你刚才提到运动，对，那你运动这一块你是怎么去排你的时间？因为这个事情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困，其实都是困扰，就是作息饮食跟运动都是困扰。那对我而言就是最难做到的，以前可能是作息，因为工作我有一些夜间的工作需要做，但现在好一点，就是那个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作息跟饮食我都能比较好的调整。当然没法像你这样就是每次都自己做那么健康的那个饮食，那至少我就按就什么按点饮食还是能做到。然后我觉得运动是最难的，对我而言。
我先补充一点啊，就是我的带饭活动由于冬天的到来已经暂停了，我们约好明天春天再战然后那个运动的话，这要说到第三个群了，我们有个也是那种运动小群，然后里面我们的标题叫做我看一下叫啥叫间歇性燃起运动热情。这群里7个人，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约一起去健身房踩踩椭圆机啊或者是干嘛的。然后我们之前有约每周2次，就下班了之后先去运动完然后再回家或者吃饭啊什么的。
我记得有两个周五联系你，你都跟我说在打乒乓球。
对对对，我们还有另一个
我懂了，养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
建群真的，我发现就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说我今天要运动，今天要作息，今天要吃健康的饭，没有人看着，或者说没有人分享，你可能会因为你那个念头就是这一瞬间突然不想要这么做，或者说突然想要去吃垃圾食品的这一个念头然后就跑了。但是建了这一堆的主题群之后可能就会迫于一点 也不能说迫于压力吧，也是我自愿找的一个压力，然后让我会在大家的那个监督共同互相陪伴之下，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是不是很多公司都会这种群啊？因为我们也见过，就是我们见过俯卧撑打卡群，然后见过当然跟养生不一定是完全相关啊，比如说还有叫做外语学习打卡群，还有一个就是饮食的打卡群。饮食我没进去，因为他们是想减肥，但是我
不需要减肥，
我不能再减了对，所以就是饮食的群我没进去，那其他俩我都进去。然后我们前期是有先说，比如说这个月每天都要打卡，然后没有打卡的人需要发红包的群里面。我一开始群里面几乎都能坚持下去，然后我都能坚持，而且就是到我一个月之后，群主就说那大家可以随便了，就现在就是不用罚钱，然后瞬间就一半人就不打卡了。然后我还坚持了很久，但是我应该坚持到现在好几个月，但是俯卧撑我已经没坚持了，就是对。
那我们倒是没有这种发红包或者什么，我们可能只会在群里说走，今天有谁去报名，然后可能里面也有一半的人是在那水着潜水，就是不参加的。我经常是那个发起方，就是我会说今天好懒得动啊，但除非有谁陪我一起，然后可能有人说我也有点想去但是纠结，然后我们俩就撺掇一下说那走吧。
你说建群来干这种事情，这个行为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就是工作之后有关系？因为我在想说我运动习惯最好的时候是初高中嘛，然后初高中其实是因为我们整个宿舍，尤其是高中，我们整个宿舍都有运动的那个氛围，所以就是很好的带动了大家一块。
对，
我甚至不是一开始想运动，而是宿舍都三四个人开始了，然后就很容易就被带着一块干了。但是现在你说工作之后，大家要么自己住，要么是合租的话，其实跟合租室友也是各过各的。
对，
所以就是会变成说好像很多事情就是我发现很多事情就是一个人做他就很难坚持下去。
是的，比如说那个乒乓球，刚刚我那个运动乒乓球，我觉得我坚持了很久，得有一年多了。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超级热爱乒乓球，但是可能不太确定他的能坚持下来是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热爱吧然后他就会每次要周五早上他就一来，然后就开始问我们一个个今天去不去。然后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点，那段时间可能有点懒，精力也不太足，我就会跟他说这周不去了。但是他就每周都坚持不懈问这周去不去，然后说不去了之后他的表情还会有点失落，说哎你们又不去，也就会有觉得我又拒绝了他。而且我就觉得他邀请我们这件事情又不是他的义务，反而是他每次邀请我们都会有一种受宠若惊，就觉得啊他又想到我们了，又想要拉着我们一起去。
哎，你说到这个事情，我确实有点感受到，就是说这个动力跟这个叫做启动成本这个事情会很大概率影响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对，
像我有一个群，他们最近在群里疯狂的约攀岩。然后在，因为他们都在海淀，我在朝阳，那他们都住的比较近嘛，他们约海淀那个馆，然后有一个人特别喜欢攀岩，然后经常在群里喊他们是可以下班8点过去，然后攀到11点那种。我就在感觉说，就是你看如果这个岩馆它离我很近，我可能就去了，而且我可能一周去不止一次。
对，
就会有一种感觉。所以就是感觉就是说像有人喊你一块去这个事情，它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在降低你的心理上的启动成本。
对，
所以是
感觉有人帮我走了一步。
对，所以是不是干这种事情的话，它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降低它的启动成本。像你之前聊到一本书叫微习惯。
对，就是他那个微习惯，他这本书应该大家都很读过，因为想要自律的人可能去搜索说有什么，就是想自律要读什么书，可能大家都会推荐微习惯，那就是入门书籍。他那一大本书讲得很繁琐，但是其实总结到最后他可能就是一句话嘛，就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你给它拆解第一步，然后每天定的目标这是这第一步。比如说我想运动，我今天想跑步的话，我就不要给我自己定目标说我要自己每天跑5公里，这样的话我的启动成本会特别高。我想到我今天下班回家了，我就想到我要去跑5公里好累的样子，我就想要不我躺着吧。但是按照微习惯的那个方法论的话，就是你每天需要定的目标是我希望我每天下班回家先把运动服换上，然后跑到楼下跑100米，然后100米跑完之后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想回来休息也可以。 但正常来说，你完成了换了运动服跑了前100米之后，大概率都是会愿意再继续跑一跑的。虽然也不一定一定能跑到那个5公里，但是比如说跑2-3公里应该还是可以的。嗯，然后像早睡早起的这个事儿也是，如果说我的微习惯，我是要求我每天早上凌晨5点起来，然后我要立刻去做饭，然后回来还要再什么做个8段锦，然后还要读一本书或者什么。如果是列了这么长的一个目标，我可能从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我就被压塌了。但是如果我定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每天凌晨能够就是闹钟响了之后能睁开眼睛下床站着，或者说拿起我的漱口杯，拿起了漱口杯之后 我哪怕想躺回去睡觉，我也就是同意。但一般来说拿起漱口杯就想，哦，那我就去洗漱吧，洗漱完之后好像也没那么困了，然后就愿意去干点别的事了。
我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我同事推荐的，然后我当时是真的按照他的习惯也坚持很长时间，然后当时坚持是一方面是运动，一方面是每天写点东西。
嗯，
我当时有一个障碍，就是说我觉得写东西是一个启动成本比较高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是一天写10个字。我记得这个具体到10个字这个方式应该是书里面
就
这么说
的。
对
对 对。
然后我真的坚持了挺久的。
对。
然后后来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吧放弃了。但是至少我自己实践是确实挺有用的，而且我觉得它对我而言它一个很重要的或很通用的一个启示，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降低启动的成本，然后你干完之后首先降低成本你就能够每次都做到。
嗯，
然后你每次做到之后你就不容易放弃。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放弃是因为你一次没做到两次没做到，然后你又觉得算了。
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做下去的话，它就能够好好坚持下去，所以它启动成本比较低，一方面就是它能够让你长期的做到。
嗯，
所以越能做到就更能做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像你讲的，就是很多时候一旦启动了你会更愿意去做后面的事情。
我也有一段时间很想写东西，不过我写的可能就是流水账。我当时是就是我每天会发不是每天发微博，我当时有一段时间经常看微博，然后微博它有一个功能类似于那年今日吧，还是今日回忆的这种，然后我每次点那个那年今日，我发现大部分时间，因为我不会每天去点，但是如果想点的时候发现怎么又是空白的，那年今日是空白的。然后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说我希望我将来每天就是打开那个那年今日的时候，我都能看到我写的一些文字。然后就在23年的时候，我坚持了一年，每天都发一个东西。然后我没有说我一定要今天写多么深刻的一长段文字呀，或者说那种什么，我就只是要求自己写。我有时候就写2个字，比如说上班、下班，这个就会很容易实现，因为它没有要求写太多。然后有时候心情一好，或者说兴致一来，然后确实也写了一大篇，然后这种也算是意外的，就是在这个任务之外的自己想做的完成。
对，你刚刚跟我讲的是我们一开始是想从养生这个话题去聊嘛。
嗯，
但我后来尤其是养生一开始你跟我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希望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好，让精力变得更足。
嗯，
但是你看来到后面，包括你后面的一些表述，我感觉都是你其实是有在追求一个叫对生活的掌控感。
对
这个事情它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是就要超出了原来讲的那个叫做只是让身体更健康，让精力更充足这一点。
对
养生这个话题对我而言是我一直有个意识说我应该做，但我一直没有做，一直没有真正的做。我反而是我觉得我年纪越小的时候做的越好。比如说我上大学之前我的作息稳定到我没法熬夜，熬不下去
到点就睡，
熬不下去，真熬不下去。我当时都会羡慕我的室友们，他们可以自由的控制自己的作息，就他们可以想晚睡就能晚睡，然后能干活，我干不下去，太困了。我当时见作息这样子。然后包括我上大学之前我的整个运动，我初中是因为学校要求每天跑步，所以是学校要求，但是我高中是尤其到高三我是每天都自己主动去跑步的。因为很自然，就下午下课去跑完之后休息一下，然后吃完饭洗个澡，对，他就很顺理成章。
我们初中的时候是有那个体育中考，所以当时被迫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去跑完然后要练那个200米的速度或者什么的。然后上了高中之后，一开始 高一高二没怎么跑，除了体育课老师要求。然后到了高三，我跟我的室友，我们俩就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嗯，如果说我们在高三这么重要的时间因为生病然后请假了落了进度，这样肯定不行。我们就想那就每天没有每天，每周会下楼去，就比如说活动课啊什么的，可能大家在补作业或者说会放松一下，听听歌，散散步，然后我们俩就是去活动课，去那个操场跑步，跑的不多，但是坚持下来真的一年，然后每周都会跑两次。
所以你看我们都一样，就是我们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大学的时候一步一步垮掉。
对，
你有没有去回顾过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这个好良好的生活习惯给垮掉的？
嗯，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很理想化，觉得我将来也会一直坚持下来。我甚至跟当时就是我高中的室友，我们俩约好说到时候上了大学，哪怕我们不在一个学校，我们也要连麦一起跑步。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发现很难做到，因为大学的跑步，我们当时学，我们学校刚好也没有说，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会要求一个学期，比如说跑几百公里或者什么这种，我们学校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就只能靠自己的那个说，哦，我要跑步，然后我自己去跑。然后大一的时候确实也是，确实也自己去跑了，但是我就发现好像两个人离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想连麦跑步这件事情做的有点难。我要这个时间去跑，他可能现在刚好没空。
我还经历了一个跟你不太一样的点，是我经历我考研这个事情，我有一段时间是又把作息调整得非常健康，我是不得不去调整作息，因为你都要考研了，你总不能这样子下去，所以我当时最后的方法是去校外租房，我找了一个也希望早睡的其他宿舍的朋友，就是一块去租房，然后我们最后把作息调整到11点睡觉，几点起床忘了，但是肯定是很健康
的
起床时间，然后每天的也变得非常规律，所以我在想说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调整回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很，首先我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考研，然后我要考研这个事情促使我去做后面这个事情啊。包括我发现很多人他之所以慢慢调整到一个很健康的作息，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更强烈的愿望，说我要去做某个事情。我现在为什么就是作息没有太好的调整过来，虽然是也比之前有进步，然后坚持的也就哎就马马虎虎，就我感觉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什么事情想去做，然后这个强烈的想要，就我这个想要去做的事情，他要求我需要这样子，对啊。你说高中他可能就是一种叫做学生的惯性，然后高中大家都这样子，有一个外部的强制力让你这样子。我考研这个阶段是我最明显的感受到我完全依靠自己的意愿而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规律的作息。
对，像高中那种你哪怕想不想要早睡早起你可能也做不到，因为什么老师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都会督促的你，然后整个氛围就那样。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跟你说我们从养生这个事情最后聊到是对自己身体或者时间的掌控。我的思路可能偏是这样过来的，就是一定是你很想掌控点什么，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养生以及其他的事情做好，因为我觉得人就是有惰性的。
对，但我说到这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身上我如果不养生的话我身体会痛，就这一点我很不想忍受那个痛苦，就是如果他某一天突然间腿疼，就那个骨头，就虽然去看过医生了说没什么大毛病，但疼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
我有过类似的，就是说有一些习惯是因为你害怕想要去规避某些结果，
对，
然后去做的。
嗯，
但是以我的感觉来讲，就是我想要这个动力让你去做成某个养成某个习惯，它的效果远好于说我害怕什么然后去做成某个习惯。我有时候眼睛一闭上然后就觉得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然后一年就这么过去，我好像没干啥，你就会觉得说那就这样子嘛。我确实会觉得说一天过去不再来，我在工作两年的这个时间点吧开始有这个感觉。就是你想以前会有这个想法说那个身体啊时间啊都很重要啊之类，那它就是个概念。但是我是在这两年，我其实这两年它也没有到一个我不知道没有什么触发我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啥，但是突然就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在于说我以前读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的每一天课题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有很多社团活动，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但工作之后，即使我的工作它变化性蛮大，但是它也会渐渐形成一个非常规律性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一段时间你过得毫无记忆点，对。然后，如果再加上熬夜，因为熬夜就像你讲的，熬夜它可能比如下班回家很累，然后很累的话，你也不想干一些需要主动去输入或调动主动性的东西，那我就会玩手机。
嗯，
可能八点到家，我都可能有可能玩到凌晨三点。你就发现你这几个小时，你八点到凌晨三点加起来都几个小时，七个小时都可以打一份工啊，可以打一天工啊。那你发现，然后你毫无记忆点，啥事没干，这种感觉很恐怖的。
嗯，
我的感觉是很恐怖的，尤其是你意识到时间过去不再来，就是这个意识不叫做不是我理性上意识，就我感性上每天都在感知说我这段过去就已经不再来这种感觉，我就会觉得很恐怖，然后我就会想去做点什么。这个东西你看，我现在把自己时间排得很满，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把时间排得很满，可能是我害怕被落下，然后可能我要追赶，但我现在不是，我现在纯粹是为我自己，我现在就纯粹说我想过得比较有体验感而已。对
对，其实我的人生观也是，而且我之前还看到另一个理论说，时间不是过去了不再来，而是你现在拥有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你一直在拥有一段新的时间，拥有一段新的体验。然后像我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或者那种小孩子，他可能会开始上学的时候就在思考说，我学习有什么意义啊，我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最后 不都还是就是没啥。或者说他们早早就看到了一些人比较悲观的言论嘛，说最后不就是打工，最后不就都是去死，这种会比较悲观。但我可能我就会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将来到底想要，我像你刚刚说的那种非常明确的人生目标，那样的人生目标我可能还没有，但是我会觉得我要提前做好准备。我要像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到底想干嘛，但我想我先把分数稍微考高一点，这样我将来可能选择更多，可以更支撑我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现在的感觉也是，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干嘛我就摆烂，我应该就是尽我所能，比如说从日常的这些事情，然后先找到一个先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将来我想做什么事的时候，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支撑的我去做。哪怕比如说什么那些环游世界呀，就是做一些这个那个的，就比如说这种很遥远的事情，就是说辞职然后永远去漂流啦，这种我现在可能不会说我将来一定要这样，但如果说某一天我选择这样的话，我有一个能够这么做的身体。
对，因为我们开始聊的话题是养生嘛，那其实养生它是一个行为，它是一个动作，但是每个人去发出这个动作的理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会跟你聊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养生是为了什么。你养生是为了只是为了让自己有种说我在变好的感觉，还是说你有明确的比如活得比较长，那肯定也是养生的目标之一。
对，
我想摆脱痛苦也是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也是养生目标之一。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是它在我当下，它形成我当下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上大学之前它不太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上大学之前都挺习惯，都挺健康的，各方面都挺健康的。在我上大学读研的时候它不太是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有更重要的事情。到工作的时候它依然不是问题，是因为它也是优先级不靠前，因为尤其是到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形势之下，你要快速的在职场去适应它，然后你要让你自己不再，因为刚工作之后，工作前工作后，大家都很多人会焦虑说我能不能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合适的工作，好的工作，以及工作之后，就很多人刚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强烈的焦虑，叫我这份能力离了这个公司还有人要我吗？就是初入职场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快速去适应，所以就是刚工作两年养生对我也不是问题，因为它也是优先级不靠前，而且我两次体检非常健康。对，然后你看在现在对我而言养生是个问题，在这个节点上是个问题，因为我的工作基本上我都梳理的，你不能说叫做已经很怎么样，但至少我过了新手期了，已经过了新手期了，然后我现在感觉说我也有一点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心了，工作之后攒了一定的钱，那我也能够在假设我突然失去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不向父母伸手可以 度过很相当长一段时间，
嗯，
对，所以就是这些焦虑都解决了之后，那接下来反而是我发现我前两年为了工作，那为了工作也可能是个借口，就是可能自己不太自律，然后工作肯定是一方面原因，身体没再照顾到，前半年熬夜特别多，就是因为前半年有一个晚间的那工作，然后他这个晚间直播结束之后，我还需要去为这个直播的回放去做一些工作，所以经常搞到两三点，就不是日常，但是他偶尔会来那么一下，我其实会后怕，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忙一个事情忙到凌晨六点，我隔天八点要起床，就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就有那么一阵子，我就觉得这样下去我会猝死，我现在只是因为我年轻，那再这么搞下去肯定不行，
对，他会累积，
对，肯定不行，然后所以就是一方面是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以及说我前面的那些优先级很高的事情他都基本上达到了一个让我不再那么焦虑的一个情况，那当下而言就是养生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对
对，
我现在算你工作了第三年，
嗯，
然后我也是前两年刚入职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加班，还有就是我那时候经常加班，还有甚至在地铁上然后一直在接电话，然后回家之后就赶紧打开电脑干嘛干嘛，我那时候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觉得我像是小时候看到的电视里那种就是超级大忙人，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甚至有时候说你今晚要熬夜弄这个事情，我虽然一方面会在抱怨说哎加班搞这么晚什么的，但我一边加班一边心里还很兴奋，就是会觉得我好厉害，嗯，然后熬夜完之后第二天其实会很累，但我那时候的心态可能是属于就跟你刚刚差不多，我想要让自己快速的成长起来，快速的就是感觉每一次都是一个历练，嗯，然后到了在今年的上半年，那时候一方面是身体可能偶尔不太舒服，然后一方面就是心理防线有点崩溃了，就是有点拔苗助长的感觉，就是接了一个很难的活儿，然后干不过来，而且那时候就是还需要各方协同，就特别复杂，是我哪怕想自己加班都做不到，就是也不能推进进度，就是我必须要其他同事也跟我一起，就是需要他们反馈一些东西过来作为我的输入，然后我才能去继续往下推，我那时候就整个人都非常的焦虑，就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我都那时候就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生活就是除了工作之外的那个时间是为了像之前你说是为了工作做准备对，就感觉好像工作是主线，然后其他的都是凑合，就我应该是两条主线并进的，甚至说生活才应该是我的主线，我是为了生活然后去工作。
我刚刚有聊到一点，就是说养生这个事情，每个人做养生这个事情哪怕动作是一样的，大家都会出于不同的动机，或者出于自己当时不同的需求，你看我俩都有各自的那个需求，以及当我设这个时间点刚好这个事情都提上议程，
对对对，
或者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嗯，
对，我其实觉得我们今天聊的是养生，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它放到生活当中，它就不太它的边界都不太清晰，
对，
你若是个学科，大家都会定义说某某学科它的边界在哪，过了这个边界就不属于这个学科，
嗯，
但是你要是工作当中你会发现什么都是一体的，其实中国古人的养生它就是这样子，我自己是学中国哲学的，我会去看很多古籍嘛，
嗯，
你会发现中国讲阴阳五行那套东西，它到了中医的那套理论当中也是阴阳五行，它对生活当中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事的解释也是阴阳五行，就是它其实 是融会贯通的，我自己觉得养生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另一方面它跟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的边界也没那么清晰，
对，
你说我早睡早起它是为了养生吗？是，但是它也不只是为了养生，
还有就是之前说的灵魂上的养生，比如说它就是读一个什么书，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对我心灵的灵魂的养生，对，就认知观念的改变，
对，
也是也算养生，其实边界没有很清晰，
对，我们上次还聊到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认知的转变它确实会改变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包括身体状态，
对，
就我一直以来我尤其这几年来我有一个我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我在身体的什么作息啊做得很不好，但是我有一点做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在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一块基本上能够让大部分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我的心理健康，我会觉得我的心理异常健康，有些朋友他们会因为一些事情会非常的焦虑，然后到甚至这个焦虑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我几乎不存在这种事情，
嗯，
极少数事情吧，
我就觉得人生是一场体验嘛，然后我在体验的过程中我就冷静的看待就好了，然后我就迎接这些事情就好了。我一直觉得我也是非常健康的那一类人，就心理健康。没想到上班今年第三年把我的那个防线给打败了。但我也还好，我调整的也很快。我觉得像我现在又调回来了。那时候天天哭我也是这样的，哭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是在只是在发泄情绪，然后我也知道在哭。然后我就心想我这个说明说不定是因为我在演戏。然后我后来上网一搜，他们说这叫解离，我都惊呆了。
就是这种解离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情绪来了，你人还是有感情的嘛，
嗯，
你情绪来了你不可能说叫做我压抑我的情绪，然后这是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状态，就是你强行压抑，然后把自己变得一个感情淡漠的人，其实它不是很好的事情，
嗯，
我有一阵子是这样子的，
嗯，
那后来我后来自己一个进步就是说我现在是会放任我的感情它自己的流淌，
嗯，
但是它像水一样它过去就过去了，
对，
就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难受的点在于说他情绪来
了，
情绪来了，然后他把他困在里面，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他的情绪一直没有发泄出来或没有疏通过去，所以他会越积越重，
嗯，
而且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叫做负向循环，就是说你觉得我很焦虑，然后你会不接受自己很焦虑的状态，你会为我的这个焦虑而焦虑，
对对，
它不断叠加，会不断叠加，对，但是就一开始你就不困住他，你让他这个情绪流过去，他过去就过去了。对，说到这，你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它适合你养生吗？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个养生它能是一个就这个地域或者说这个城市它会影响到你养生的一些目标吗？
北京的话，其实北京的冬天户外不太适合，因为你出去之后会被吹的就是脸上啊身上都不太舒服嘛。但是它的春夏秋还行，哦，夏天白天也不太行，但是白天的话广东其实也是很热的夏天。嗯，北京，但反而北京它这个干燥的天气比起回南天我会觉得干燥的天气更好一点。嗯，
我是感觉北京有一点极大的影响我的养生，但这叫养生吗？就是它没法取悦我的胃。对，就是我真的我觉得我这个胃真的很就是很潮汕胃，就是我必须我在家能吃很多，
嗯
嗯，但在北京不行。
嗯，就这边的一些号称潮汕的那个特色的饭店你也吃不惯。
嗯，首先它没那么潮汕，因为它必须适应北京。
嗯，
其次是我也不能天天吃啊，它贵啊。
对对
对，就 越正宗其实越贵的。
嗯，
然后你说那很不正宗十几块钱的猪脚饭你觉得一样吗？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我在这边很少见到白粥，我一般都得自己煮粥。
哎，但你看这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它不只是叫做饮食习惯不一样，
嗯，
它跟我们家乡相比还有一个节奏非常快。嗯，我真的我有时对比了，我国庆在家比如说我家里买一些零食啊什么我在家会吃，但是我在北京我都不吃啊，就我妈会给我寄比如糕点啊，
嗯，
就各种东西我经常会拒绝她，然后她说这个不难，你洗一下或者你炒一下或者甚至就是你拿出来冰箱拿出来就能吃，我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吃。
哦，
对，因为就感觉对我也很麻烦或怎么样，那在家你不会觉得很麻烦，因为在家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它就应该这么花，
嗯，
但在北京你也不是说完全挤不出时间干，而是你觉得在各种事情优先级当中它就属于没时间那个选项。
嗯，那我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不只是北京和潮汕的区，可能是你的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区，回家的时候是属于放假，放假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把时间慢悠悠的花掉，如果说在广东上班的时候，日常上班估计节奏也挺快的。
是吗？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是感觉自己猜测，没在那边上过班。
就是我一般就是我跟朋友就是聊完之后或者开聊之前我很早就会把它打开，然后我会在正式的结束之后会先来一阵子把它关掉。
嗯，
就是我是希望不要把这个开跟关的动作过于影响我们这个交谈的过程，因为如果太过开关它就会有点像是上节目，哪怕没有摄像机它也会有种像上节目一样，然后大家就会突然开然后开始就会那种感觉就不太自然其实。
对
所以我每次都是 就进来就开着，
嗯，
对，等会就自然就开始了，
嗯，
对，可以，我把它关掉。